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3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距离台湾总统大选只是剩三个星期时间，中国持续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军事活动。台湾国防部在星期六说，在下午一点半起陆续是征获中国各型的军机出海活动，其中有10架次是逾越敏感的海峡中线进入台湾北中西南空域。据台湾国防部信息，台湾方面是征获中共歼十、歼十一、歼十六同埋运八、空警500等各型机的出海，配合中国军舰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台湾国防部强调，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严密掌控军情动态，并且检派任务机、舰同埋岸置飞弹系统，适切应对。台湾国防部平时每日上午发布前一日中国军机与军舰在台湾周边的动态的汇整，但当有特殊情况发生的时候，就会即时公布相关信息。据台湾国防部信息，12月22号上午6点至12月23号上午6点，征获中国军机7架次和中国军舰2艘次在台海的周边活动，其中有3架次军机进入台湾西南和东南空域。自从2020年9月以来，中国通过逐步增加在台湾的周围活动的军机和海军舰艇数量，增加了灰色地带战术的使用。台湾事实查核中心报告指出，2020年全年中国军机绕台共计2900架次，其中进入台湾西南空域的有380架次。时至今年2023年1月至11月，中国军机绕台加总即是已经达到4411次。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在星期五批准了2024财政年度预算案，其中防卫预算达到史上最高的 7.95 万亿日元，约合560亿美元，较前一年度激增 16% 以上，目的在于加速部署能够打击中国或者北韩目标的远程巡航导弹。日本亦将利用 F-35 战机和其他美国武器进一步增强军力。日本正在努力加快大规模防卫建设，以应对中国、北韩和俄罗斯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他们的设想是增强打击能力，亦都是对日本战后限制动武、勇于自卫原则的重大突破。日本政府为彻底强化防卫能力，决定从2023年度至到是2027年年度为止的五年内，总计投入约43万亿日元，约合3000亿美元，来到增强他们军事实力，并且将年度支出增加近一倍，达到约10万亿日元，约合680亿美元，使到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世界第三大军事支出国。2024年预算的核心内容是尽早部署防区外导弹。官员说，需要这种导弹来加强防空能力，特别在中国和台湾之间爆发冲突的时候，保护日本西南方的岛屿。美国最高法院在星期五说，不会立即就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涉嫌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一案当中是否享有广泛的豁免权的问题作出裁决。美国司法部的特别检察官史密斯日前要求是最高法院绕过下级上诉法院的程序，迅速就特朗普案件当中关于豁免权的基本问题作出裁决，但遭到最高法院以只是有一句说话的命令是驳回。最高法院没有就此裁定提供任何原因，亦都没有注明九名大法官之间是否存在异议。最高法院宣布，先由联邦上诉法院审理特朗普关于总统豁免权的上诉，这个很可能使到特朗普的2020年大选干预案审讯延后。特朗普律师团多次寻求将这场的审判延到明年大选后，因此最高法院的拒绝干预被视为是胜利。由于最高法院拒绝介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将会优先审理豁免权问题，将会在1月9号听取口头辩论。特朗普星期五下午在他的社交平台上对最高法院此举表示欢迎，并且说期待在上诉法院陈述自己的论点。他强调，他当然有权获得总统的豁免权。一旦法院作出裁决，最高法院可以迅速采取行动，决定是否受理此案。假日旅行高峰星期五达到顶峰，温和的天气和较低的航班取消率，使到美国各个航空公司预测将会迎来一个火爆的假日季节，并且预计他们有信心在雇佣几千名飞行员、空服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之后，能够应对乘客的剧增。而 而同時各個航空公司仲試圖避免去年出現的延誤和停飛。去年的延誤和停飛最終導致西南航空營運癱瘓，使到200多萬名的旅客滯留。今年到目前為止，各個航空公司的美國航班只有 1.2% 的取消率，這是5年來的最低水平，但是惡劣天氣始終是威脅。美國運輸部長布蒂吉格警告說，如果出現中斷，政府將要求航空公司負責平穩運營並且善待乘客。本周较早时候，运输部宣布一项和解协议。根据协议，西南航空将为去年的营运瘫痪事件支付 1.4 亿美元。根据飞行追踪的数据，截至星期五中午，美国只有不到50个航班被取消，约有1200个航班延误。美国汽车协会预测，从星期六到元旦，美国将会有 1.15 亿人离家50英里或者更远，比去年增长了 2%。根据交通数据提供者的数据，道路上最繁忙的日子将会是星期六和下个星期四12月28号。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五发布宣言，全面和无条件赦免所有在美国因为使用或者持有大麻而被定罪的人。拜登总统星期五还下令对11个人减刑，他说他们目前都是因为非暴力毒品犯罪而服刑，而他们长期的刑期是不恰当的。这些人的罪名包括唯有分发少量可卡因和冰毒的意图。这项宣言说，赦免不适用于任何涉及其他受管制物质或者是超出简单持有大麻的活动的罪行，例如唯有分发意图并且持有大麻或者在受大麻影响下违反行车规则。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星期五公布，根据该机构的预测，截至12月23号，新冠病毒变异株 JN.1 占美国病例的 39% 至 50%。 美国疾控中心说，这种变异株继续导致越来越多的感染，现在是美国传播最广泛的变异株。报告还说，感染持续增多表明，与其他的流行的变异株相比，这种变异株一是更具传染性，一是就更善于逃避免疫系统。美国之音，我们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中重启军事高层沟通，专家说两国的分歧巨大，沟通只是暂时性，根本是没办法克服这些差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松仁和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的一份声明当中指出，这个是布朗出任美军参联会主席之后两人首次通话。参联会发言人多尔西海军上校发布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布朗将军讨论了共同努力负责任感管控竞争，避免误判以及维持直接沟通渠道的畅通的重要性。去年8月初，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不顾北京的警告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军方不单止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了历时一个星期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而且还切断了与美国军方的所有高层的交往和沟通。布朗和刘振立的视频通话得以进行，被外界视为是拜登总统上个月在旧金山利用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间隙，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所取得的成果之一。美联社的报道说，由于美中两军的舰船以及是飞机经常在亚太国际海空域遭遇，而解放军军机军舰亦都系经常会以不专业嘅危险动作拦截美军嘅机浪，美方对两国军队之间发生误判或者意外嘅关切越嚟越大。拜习峰会嘅重要目标之一就系推动美中两军恢复高层交往同埋沟通。布朗将军重申咗举行双边防务政策协调会谈、举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谈，以及系开通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和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以及南部战区的司令员之间的沟通渠道的重要性。美联社在报道当中指出，美国政府非常重视美中军事高层之间的直接沟通，认为这个对两军避免误判和意外以及是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至关重要。布朗和刘振立之间的通话是12月6号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长王毅通话之后，首位美国内阁成员同中方高层官员进行直接的沟通。虽然有关布朗图卢镇纳通话的细节外界了解不多，但是一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以及是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将领都向媒体表示，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第一步。他们认为这种对话是美国必须要与中国是进行，这个可以在两军相遇的时候避免误解以及误判。两位官员是在布朗同龙镇纳通话前向媒体匿名作介绍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根据这两位美方官员的讲法，美国在未来几个星期以及几个月之内将会在各个层级和中国官员举行一系列的会晤或者是电话的沟通。根据目前的计划，双边防务政策协调会谈将会在明年年初举行，美中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谈亦都可能在明年春天恢复。亚洲学会政策研究院中国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两军高层重启对话对化解未来可能的危机而言是一件好事。
Senior military and political leaders are going to be ones that are going to need to be able to contact each other quickly and rapidly in a crisis. So to the extent that it builds relationships.
莫里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冲突当中，军方高层领导人以及高层政治领导人要能够在危机当中迅速互相联系，因此就建立关系以及打开沟通渠道而言，他是认为这个对美中关系是一件好事。在美方官员强调布朗图刘镇纳通话是非常之重要的第一步的同时，美国军方持续对中国军方在印太地区的强势表现表达关切，并且同印太地区其他的国家建立或者加强同盟关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这个月较早之前同澳大利亚以及是英国国防部长是举行会晤，试图扩大三国之间军事科技合作以及情报分享，以抗衡中国在印太地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印太美军司令部司令阿灰利洛海军上将对中俄在印太地区越来越多的联合军事行动表达了关切。阿灰利洛在东京表示，中俄军事合作已经是远远超出了权宜婚姻的范畴。他呼吁北京停止升高同他邻国之间的海上对抗。多尔西在参联会的声明当中说，主席定期同全球各地的军方首长进行沟通，亦都对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建设性对话持开放态度。美国安全问题专家警告，在南中国海领土主张以及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问题等方面，由于美中立场分歧重大，军事对话无法解决两国根本的利益冲突。
Speaking simply military to military is not enough. The United States
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费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军队同军队的交流是不够的。美国近50年以来一直试图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关系、政治关系以及对话关系，但是未有从任何方式改变或者减弱中国共产党统治亚洲、将美国人踢出亚洲并且走向全球霸权的轨迹。他说，中国共产党根本不想要和平，中共是希望美国人离开亚洲，他想征服以及摧毁台湾的民主，他希望最终从日本手里边夺取留后岛链的控制权，他想控制南中国海，并且驱逐所有对该个地区有领土主张的其他国家。所有这些目标都不会通过同美国或者是同那些同中国有冲突的邻国进行谈判来实现。亚洲协会的莱尔则是表示，军事对话对解决美中整体的安全问题来讲是一个创可贴。莱尔说，对话目的是为了沟通和交流，在和平的时期以及危机的时期都能够传达彼此的立场，目的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很可能不会解决这些问题。他说，因为美中之间在南中国海及台湾的利益分歧当中和紧张关系太过严重，好似这样的危机沟通机制无法克服这些差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从人许玲琪报道。
在台湾总统大选前的敏感时刻，中国宣布终止先前基于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对台减让关税的12项石化产品，理由是台湾对大陆出口采取歧视性措施。 台灣官方說這是以經濟脅迫介入台灣選舉，但因為台灣企業多數已經做好風險的分散，因此影響範圍有限。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莊志偉在台北報導。
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12月21日上午發布公告表示，由於台灣地區單方面對大陸產品出口採取歧視性的禁止、限制等措施，違反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的規定，因此中方按規定以外程序終止部分產品關稅減讓，希望台灣採取有效措施取消對大陸的貿易限制。遭到公告點名的產品列表包括是丙烯、氯元烯以及是對二甲苯等12項石化產品。中國國台辦隨後發文表示支持，並且指責民進黨當局頑固堅持台獨立場，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導致爭端無法透過兩岸協商解決，中方才是不得不終止部分商品的關稅減讓。之前中國商務部在12月15日宣布，在經歷了一場達8個月的調查之後，認定台灣對中國構成貿易壁壘，事隔不到一個星期，中方就祭出反制措施，在微博上亦都獲得到大量的網民叫好，有人說大快人心，亦都有人支持斷了所有惠台的協議。對此，台灣經濟部表示，對於中方在2024年1月13日台灣總統大選前再次將經貿政治化、工具化，台灣方面已經有預期而且有準備，同時呼籲兩岸都是世貿組織會員，貿易爭端應該在世界貿易組織機制下討論解決。台灣經濟部提出多項數據，強調中方這次的經濟脅迫成效將會相當有限。首先是清單當中所列舉的石化產品，今年1至11月對中國出口額大約為18億美元，僅僅佔台灣對中係出口的 1.3%，其中大多數商品稅率將會調整為 1-2%， 而且多為大陸台商所需的上游原料。其次，今年以來，台灣對中係整體出口比例已經由過去的四成以上降低到大約35%，其中強勢的半導體商品佔比係逾50%，而且有90%都是加工之後要再銷往全球的中間產品。而此外，由於中國石化產業能擴張、經濟復甦緩慢等等的因素，今年台灣石化業對中國的出口原本就衰退30%以上，台廠早已經啟動了全球佈局，發展差異化商品。在12月21日的下午，台灣陸委會副主委詹志宏在例行記者會上批評中方近年來多次藉各種理由中斷進口台灣的魚龍產品，而且經常以先進口再中斷的經濟脅迫手段向各國經濟施壓，早已被視為是常態性的挑釁行為。而這次的選前再出招亦都是明顯的介入選舉，
他們對台灣的經濟脅迫不會因為這一次的選舉而結束，會持續長期的操作促融促統，乃至于弱化台湾经济。
詹志宏表示，他们对台湾的经济胁迫不会因为这次的选举而结束，会持续长期的操作促融同促统，甚至是在弱化台湾的经济，将台湾锁入是中国大陆发展的红色供应链，才是中共长期的政治图谋。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生效于2010年的9月12日，在其中罗列的早收清单当中，获得关税减免的主要产业包括是石化塑料、工具机、纺织以及是农产品等项目。对于这次的中方挑其中的12项石化产品当中终止减让的关税，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WTO 以及是 RTA 中心资深副执行长颜慧欣认为，中方不单止要向台湾释放明确的信号，强调制裁不再只是口头恐吓，而另外一个目的亦都是要消化中国自身过剩的产能。颜慧欣分析，这次被点名的12项石化产品被广泛应用在电子、食品等各式各样商品的外包装材料当中，在中国面临着出口订单滑落、内需消费不振的情形之下，很多的工厂都不同程度的停工，对于包材的需求亦都势必下滑。颜慧欣表示，相对于很多国家，是在美中贸易战之后才开始对中国的经济胁迫 有所警惕。台湾政府其实不论哪一个党是执政，都对中国保有审慎态度。而此外，大多数的台商因为主攻欧美品牌的代工，一路跟着供应链走，亦都早已形成了分散风险的布局。他以纺织业为例，过去外商一窝蜂前往中国设厂提供面料纺纱的台厂当然亦都跟着去，但是现时这些厂商都已经是移往东南亚，因此就算对岸全面终止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对台湾造成的冲击亦都有限。对于石化业者遭到终止减让关税，台湾的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21号以新闻稿分析可能造成的冲击，首先是全球化布局的大厂会以增加海外产能作为因应，规模较小的中小企业即是必须要加速转往海外投资，两者都势必要缩减国内的产能，进而冲击台湾的就业。此外，减让关税的范围亦都可能扩及到机械、纺织等产业。工种是担忧，一旦如此，将会对台湾从业人口众多的传统产业带来冲击。呼吁政府一方面要加速协助厂商，一方面亦都需要同陆方建立协商沟通管道。工种大陆处处长王建群以私人身份向美国之补充说明，中方对台湾的构成贸易壁垒的指责行之有年，两岸关系好的时候或者可以不计较，但是随着中国大陆自身经济疲软，加上两岸同国际关系的变化，中方对此盘点经贸关系亦都不令人意外。
我觉得他只是要对两岸长期以来的经贸关系做一个总盘点，包括投资也是啊。他们认为所谓的不公平。
王建群表示，他是觉得中国政府只是要对两岸长期以来的经贸关系是做一些总盘点，包括投资也是。他们认为所谓的不公平的双向投资行为，从经贸的角度来看，就是做一个总盘点。在台北的中华民国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则是认为，当初两岸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就是跳脱世贸组织框架弹出来的条件。如果现时按照台湾官方的态度，重回世贸组织框架之下的谈判，对台湾企业而言，条件是会更惨。许树博更加担忧，石化产业只是开端，紧接落嚟仲会有第二波、第三波的制裁，甚至迫使台湾企业出走，外移到可以享受中方免税的国家设厂。
我们对大陆的依存度35%到42%，最高收到46%。你这么说，我们想尽办法在分散。
许书博对美国之音表示，佢哋对大陆嘅依存度系35%到42%，最高嘅时候系46%。你政府讲，我哋想尽办法响分散市场，但系能够完全取代大陆市场咩？唔能够状态之下，仲系要有应对嘅措施，否则一定会造成冲击以及系伤害。对于业界的担忧，一位因职务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台湾高阶经济官员在12月15号在一场简报会当中表示，台湾对中国出口不单止依存度大幅降低，贸易内容亦都已经完全转变，85%以上都是中间产品，换言之，两岸都是全球供应链的一环，中方不应该以政治手段干扰供应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港府公布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资金的门槛比以往高出2倍，明年中推出并且接受申请。港府期望这项计划能够为香港带来过千亿港元新资本。不过有金融学者认为，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的投资环境今非昔比，中国大陆的投资者有更好的选择，港府的如意算盘很难打响。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时隔8年，港府12月19日重推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除了资金门槛提高，其他条件大致不变。港府早在2003年首次推出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投资门槛是650万港元，包括购买物业。后来楼价大幅上升，港府2010年将投资额上调至1000万元。并剔除投资房地产，整个计划到2015年暂停。前香港有线财经台台长、财经评论员颜宝刚 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回憶說，當年香港的投資移民計劃是在爭議聲中暫停。
早一期的投資移民是比較買起了香港一些貴價的樓，亦都轉頭推高了即是二手樓市。當時大家記得就2018年前樓市是高峰期，所以大家即那個擔心就會比較多，即是爭議比較大，就是覺得這樣是不是變成了捧高樓市的即一個原因呢，令到很多小市民上不到車呢。
新的計劃設有三類獲許投資資產，包括金融資產、非住宅房地產。申請人需要在這兩類資產投資最少2700万港元。第三類是全新成立的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投資組合，申請者最少要向這個組合投資300万港元，以支持創科行業和其他有助於香港經濟長遠發展的重點行業。港府爭取明年年中正式推出計劃並接受申請，並且沿用原有計劃的申請資格，即是18歲以上的外國國民、已經取得外國永久居民身份的中國籍人士、澳門居民和台灣華籍居民。申請人需要在提出申請前兩年內絕對實益擁有不少於3000万港元的淨資產，沒有不良記錄，並且符合一般入境和保安規定，可以攜同受養人來到香港，包括配偶和未成年的未婚受養仔女。逗留期限採取2+3+3的安排，即是獲批申請者一般可以在香港逗留兩年，期滿後可以最多兩次申請延長逗留期三年。申請人和相關受養人若果連續經常居港7年，可以按法例成為香港永久居民。若果不符合規定，但是最少7年連續符合新計劃下的財務規定，亦都可以無條件申請在香港無限制逗留。對於港府重啟投資移民，顏寶剛態度審慎，尤其是當局去年已經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
因為香港股市大家知道，即係今年是全球表現最差的成熟市場，即係大家跌了1.4%、1.5%，所以即係佢哋有呢個想法咧係唔出奇嘅。咁但係今年年初咧已經有一批嘅所謂高才通嘅人入咗嚟。高才通本身個要求係冇噶，基本上只要係嗰200几间大學嘅畢業生。做了幾年嘢就已經可以毫無成本，幾乎是可以入嚟香港，即係變成一個高才通的移民。咁你而家再將個投資額由1000万加到3000万，仲要是買一個而家香港股市相對係即係表現比較差的一個市場。咁我即係都幾質疑到底即係成個計劃到底最後嗰個成效有幾大咯？
2020年港版國安法頒布實施，國際輿論認為港版國安法是移民潮和人才外流的開端。顏寶剛說，如今香港的投資環境已經無法與當年相提並論。
2020年中有了國安法之後，加上香港和內地的連繫是很大加強了，萬一即如果有什麼冬瓜豆腐要查帳起來，那會不會香港的錢其實內地都很容易知道了呢？特別是一些稅務的理由啊，或者是其他走資的理由啊，會不會即被抽算帳呢？
中國經濟評論員金山對美國之音說，實施港版國安法的香港對中國大陸人士是不是還有吸引力，視乎投資者的目的。
大陸人真正的有資產的這些，
金山說大陸真正有資產的市場經濟群體將香港作為資本外移的中轉站和跳板，一些高淨值的群體對香港進行投資其實是名義性的投資，資產一旦移到香港，可以進一步轉移到其他地區，而且到目前為止，香港這個資本外移的通道仍然是非常暢通並且有效。不過，金山認為港版國安法出台對投資者形成震攝作用，新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根本無視香港面臨的困境。
法治的失序，進而影響到的市場 经济的完全的
失衡。钟山话：法治嘅失去，进而影响到市场经济完全失衡。成个香港嘅资本市场系不可能因为呢一个文件重振昔日辉煌。况且呢个文件出台门槛好高，完全无视自己当下摆出嘅一系列对资本扼杀嘅态势。被视为香港竞争对手嘅新加坡，今年三月公布新的投资移民条例，通过全球投资者计划获得新加坡永久居留权。申请人必须投资最少1000万新加坡元成立商业实体。当局又规定公司要雇用最少30名员工作为延续居留权的条件。财经评论员颜宝刚说，虽然全球投资者计划的投资金额门槛高于香港，但是中国大陆人士反应踊跃。
他就算初级那个都要1000万的新加坡元，1000万新加坡元相等于近6000万港纸的。那你见那个要求是相当高，但仍然都吸引到大量的即中国移民，香港都要3000万港纸，差距又不是大得那么紧要。内地的居民首要关注的其实都是资产安全，宁愿即给多些钱都不是太放心将钱呢是拍在香港。
中国经济评论员金山说，香港作为重要金融市场的地位正逐步被新加坡取代。
相对于香港来说，新加坡最起码它的法治是。
金山话，同香港相比，新加坡最起码法制是有效的，指的是法制的稳定性，相对的客观公正性。这两点决定了资本对于新加坡的认可，亦都決定咗呢幾年嚟大量資本由香港移往新加坡，令到新加坡從事實上、客觀上取代香港世界第三大金融市場嘅地位。港府參考上次計劃，10年內平均每年有4000宗申請，以投資金額3000万港元計算，預料新計劃會為香港帶嚟1200億元嘅新資本。前媒體人顏寶剛對於港府的設定不以為然。
但是大家一年下來見到，無論是股市、樓市，以至我們的出口、我們的航運市場，其實倒退得相當嚴重。香港是很明顯受到即內地經濟放緩的影響。我們留意香港的恆生指數，其實有80%都是中資企業，所以其實我哋香港都變得好被動啊！基本上內地放緩咧，我哋完全都冇乜辦法可以靠自己努力咧，係重新即係站翻起個經濟。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道。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定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不过在今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会为大家介绍一位仍然在香港工作的生死教育工作者，他叫做梁子敦。近年来有几十万的移居海外香港人当中，一些长者因为各种原因未有跟随子女离开香港，不使到家庭天各一方的。但相对于社会上可能因此而加剧的独居老人现象，这一位从事生死教育的专家提醒，政府和民間應該更加重視社會整體老齡化所帶來的危機，應該及早未雨綢繆。這一位專家亦都跟我們講到社運而導致家庭撕裂的情況，他見過無數的臨終病人，他勸喻大家應該要思考一下，是不是應該為了這些事而去跟自己的家人不相往來呢？不要會有遺憾令到自己墮入內疚和自責的境地。我們首先問到梁子敦，就其實在過往兩三年裏面，這麼多幾十萬香港人離開了香港，他們留下了長者，其實官方有沒有數據可言的呢？ 政府和民間應不應該去承認這個事實的呢？
我想所有的真實發生的現象他應該要承認的，即是他沒得逃避這件事，這個真的是發生的事情的嘛，是的，即正如政府都沒得逃避說我們以往發生了即一些社會事件，你沒得說嘛，即你沒得說嘛，這件事沒有發生過，只不過你怎樣去定義那件事，即定義那件事是一件正面的事、負面的事，即這個就是你的決定，但是你沒得逃避一件發生了的歷史事件。所以同樣地，我覺得作為政府、作為民間機構，我們一定是要面對的這件事。事實上就是有些長者就是面對的這個狀況，這個是真實。
士敦，其实你是否更加担心香港现在正正在走入老龄化这个阶段的呢？就算今次的移民潮遗留下来的香港长者不会一下子促使到香港长者照顾问题恶化，其实真正危机就是整体人口不断老化，那其实我们是否更加要正视这个问题，更加要尽早未雨绸缪去規劃社會資源應對呢？
其實是的，啱的，其實 我同意，即不是只是看移民這個 point， 即移民這個 point 其實你都只是近這兩三年發生，那它 它事實上是走了一批人，那剛才都說，但是我們真的值得去想的，就是因為整個香港已經很清楚地，即政府都公布的，就是過多幾十年之後，全香港說是超過 30% 都是65歲以上的長者，30%， 即你想想三個入面就有一個是這麼低的，其實是65歲以上，即你想想那個整個整體的照顧方面的開支啊、壓力其實是很大的。其實
原來死亡學這件事在1950年代的初期已經在歐美盛行了，在2000年的時候，台灣因為有很多的天災人禍，所以才會導致更加多人去探討這件事。咁點解香港相比之下會咁落後嘅咧？係咪同過去香港幾十年嚟嘅太平盛世相對有關？社會係經濟高速發展嘅，但係咧就好商業化、好物質化，同呢一樣嘢有冇關係㗎？係
啦，即係 stigmatize 咗嘅，真係即係覺得老係唔好嘅，死係唔好嘅，病係唔好嘅。即係其實我哋好覺得呢，即係我哋應該永遠保持住一個有青春、活力、年青貌美嘅生命。哇！呢個先係最好嘅。即係我哋個社會標榜，我哋要擁有好多嘢。話你咁年青，你咁力壯，你梗係要擁有好多嘢啦，係咪？你有無限嘅可能噶嘛？但係喺一個咁樣嘅 marketing 底下，其實忽略咗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我哋係會失去噶嘛。就算我哋幾努力都好，我哋嘅人生都會失去噶。咁但係我哋嘅社會係冇教我哋點樣面對呢啲失去嘅。
咁面對無數嘅臨終案例，你作為一位嘅專業社工，究竟臨終者係點樣喺已知時日無多嘅情況之下，安詳地或者好怨恨地咁離開人世㗎？嗱，咁我就好好奇啦，想問下你，你呢個角色同埋專業嘅輔導技巧究竟係點樣嘅咧？好多臨終病人係咪一定唔怕死嘅咧？定係好驚死嘅咧？
其實你問我，佢未必係怕死嘅，即當然有啲人都係怕死。但我覺得看到的就是他是更加怕的，是怕他剩下的時間不可以做到他心目中想做的事，例如他有些心願未了，例如他跟他身邊的家人沒有機會復活，其實他們怕的是怕這件事。所以我們做臨終關懷很多時候做很多事是什麼，就是幫他們去圓願，完成個心願，幫他們去盡量把握剩下來的時間，怎樣跟家人好好地相處，修補關係，其實是做很多這些事。咁如果呢啲嘢做得到嘅話，
咁但係你每一個個案係咪都係咁完美㗎？咁會唔會有陣時你自己都會過失敗啊？或者係有一啲嘅臨終者佢始終都係缺住你嘅好意嘅咧？
咁但係當然你問啊，係咪每個個案都好成功㗎？咁亦都唔係㗎。坦白講，即係我有時想講就係，就算幾 skillful 都好，但我仍然有一啲個案係可以唔成功，即係個病人可能佢嘅傷害太大，佢嘅執著個感覺太強。 佢話俾我知，我係完全唔想見任何人。你唔好揾佢哋。但你係見到其實佢係唔開心的，但係佢嘅選擇就係話俾你知，我唔要啦。甚至 even 有啲人係，甚至你行去探佢，佢都同你講話，你唔使嚟同我傾偈噶啦，我唔需要啦，唔該你。係咁樣樣咁。
以我所知，你過去十年裏面曾經舉辦過兩次的 Death Fest， 即是死亡節這樣的，分別在香港和馬來西亞。其實在香港之外還有什麼的葬禮的文化是有別於我們傳統華人的這種葬禮，哭哭啼啼的呢？會不會有些是比較開心的？
我想我們其中一個近年 很認識的就是墨西哥呀，即係我哋要睇睇電影都有睇啦，係咪？即係 Disney 都拍咗做電影 Coco 嘅時候，墨西哥哇，原來有亡靈節嘅喎，亡靈節係真係 celebration 咁樣樣喎，即係佢嗰種顏色、氣氛、音樂，完全喺我哋嘅華人文化入邊係冇可能會見到嘅。除此之外，其實仲有嘅，我以前都有睇過，就係、譬如喺非洲咧，亦都有一啲嘅國家，佢哋係喪禮嘅時候係抬咗個棺材係跳舞喺條街嗰度，即係係咁樣樣嘅喎，即係呢個又係我哋冇可能。在我們的文化不會看得到的，所以我會覺得就是生死教育另一樣很重要的議題是什麼呢？就是做一個文化之間的比較。
那麼極端 的葬禮，我想不是每個香港人都能夠接受到的。在你的輔導迎接死亡來臨的過程裡面，你應用了樂觀面對的工作原則，會不會同一些長者很忌諱話要影相、要影車頭相呢樣嘢咧？你嘅時呢、這個時候，你會用啲咩方法去氹啲長者去影呢啲相咧？聽講話你會同佢哋玩嘅喎，即係話咧，就你唔就範嘅話咧，你唔同我哋合作嘅話咧，我就會用你身份證嗰張相嘅喎，好核突嗰張相嘅喎。咁你甚至仲會隆重其事搭曬棚咁樣揾埋攝影師幫我哋影相喎，影一幅好靚好靚嘅相嘅喎。咁咁嘅做法其實係為咗乜嘢咧？
所以我哋成日我成日強調就係生死教育係一個可以好輕鬆嘅一件事嚟嘅，佢唔係需要再好沉重，因為其實死亡本身已經好沉重噶啦，你唔使再令佢沉重啲噶啦。其實，所以我哋反而應該要令到呢一件事變得輕鬆。譬如我哋哇影相，我哋可能咧哇好大陣仗嘅，我哋又要揾搭曬棚啊，跟住又揾啲攝影師啊，打曬光啊，化埋妝啊，即係點解搞咁多嘢就係想佢開心啊！
咁香港社運同埋國安法實施之後咧，導致大批港人移居海外啊，咁剩翻落嚟嘅長者無可避免地要過一啲嘅比較係孤獨嘅生活啦。咁同樣地啦，政治分歧喺社會撕裂中咧，亦都撕裂咗唔少家庭嘅。咁有啲家庭成員佢哋大家之間甚至鬧完交之後就話成世今後不相往來啦。咁你？作為一位生死教育者，你覺得這些家庭成員的做法有沒有問題呢？會不會應該要修補一下關係呢？
即當然我會覺得、就是、如果你這一刻你仍然覺得這一種的分歧是沒辦法可以接受得到的，那就算了，就我覺得沒問題的，真的沒問題的。我經常覺得最重要就是每個人都要認真思考過，究竟这个人对你来说紧要点，定是大家的想法不一致紧要点，那你们自己去想了。即我没有答案的，交给你们去想。即 我能够作为一个做生死教育工作的社工，我只告诉大家知道，就是我见过无数的病人，无数的人去到临终那一刻的时候，很后悔，很内疚，很自责，就是點解我要咁執著呢？
好啦，我哋要喺呢一度結束呢一集嘅海外港人節目，下一次翻嚟再會啊！
好啦，收聽過有關報導之後，結束呢一節嘅時事經緯。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发生在19世纪末麦金利总统执政期间。在这一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就为你讲述这场战争的情况。 麦金利总统同十九世纪后期嘅其他几位美国总统唔同，佢将主要精力都放喺对外政策上，其中最重要嘅一个问题涉及到西班牙。当时西班牙统治住古巴，古巴嘅反政府分子发动咗争取独立嘅战争。西班牙政府承诺会给予古巴人平权同自治，但系要等到将来。而古巴反政府分子不愿意再等待。麦金利总统认为外界不应该插手这件事，应该给西班牙履行他的诺言。他同时觉得有责任保护那些生活在古巴的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所以当哈瓦那发生暴乱时，他命令军舰缅因号开赴那一岛。1898年年初的一个晚上，缅因号军舰发生大爆炸，军舰沉没了。250多名美国海军丧生，一些迹象表明这次爆炸是军舰燃料箱发生事故引起的，但是很多美国人指责西班牙，要求政府向西班牙开战，解放古巴，给古巴独立。这个使麦金利总统很为难，他不想打仗。他曾经对一位朋友说，他参加过内战，看到过尸横遍野，他不想再看到那一种场面。但是他同时知道很多美国人想打仗，如果他拒绝向西班牙开战，那他所在的共和党将会失去公众的支持。所以麦金利总统没有立即要求国会宣战，而是咨询西班牙政府，要求西班牙立即在古巴停火，还提出帮助西班牙结束古巴起义。但是等西班牙政府表示接受麦金利的建议时，麦金利已经做出另外的决定，他要求国会允许他动用军队来实现古巴的和平。国会同意了，并要求西班牙从古巴撤军，并放弃对古巴所有的主权。麦金利总统签署了国会通过的决议，西班牙立即与美国断交。1898年4月25号，美国宣布向西班牙开战。美国海军已经做好战斗准备，美国海军是西班牙海军的三倍，比西班牙海军更加训练有素。15年前开始的大造军舰项目，使美国海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美国海军的军舰都是钢制的，并且配备强大的火力。当时美国海军一部分驻扎在香港，其余驻扎在美国东海岸。海军上将乔治·杜威指挥太平洋舰队，海军助理部长西奥多·罗斯福受命杜威，如果战争爆发，他可以率领太平洋舰队进攻驻守在菲律宾的西班牙海军。当时指挥西班牙海军的是海军上将帕特里西奥·蒙托霍。美国舰队5月1号到达马尼拉湾，并且直接冲向西班牙海军的防线。西班牙率先开火，但是没有击中美舰。当双方军舰相距5000米的时候，杜威将军下令开火。三小时后，蒙托霍将军向美国投降，他手下的大部分军舰被击沉，400多人伤亡。美国陆军在几星期后抵达，占领了马尼拉，美国控制了菲律宾。杜威将军一夜之间成为英雄，大众写诗写歌来赞扬他，国会还授予他特别荣誉，胜利的情绪传遍美国，民众要求立即派军队进入古巴。但是美国陆军和海军不同，并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当美国宣布向西班牙开战时，陆军只有大约25000人。不过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面，陆军人数就超过了200000。他们在南部一些军营中集训，其中最大的一个军营位于佛罗里达州，而古巴距离佛罗里达海岸只有150公里。美国与西班牙开战两星期后， 美国陆军派遣一支小部队进入古巴，他们的任务是侦察古巴北部海岸的情况，并且向古巴反政府武装提供物资。但是这支小分队失散了，不过随后的第二支小分队的400名美军成功登陆，并且为古巴反政府武装带去了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随后美国计划向古巴派遣25000名陆军，目标是在古巴南部的圣地亚哥登陆。在这个之前，美国军舰在那里围困了一支西班牙海军。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西战争爆发，美国准备派陆军部队进入古巴，这支队伍的指挥官之一是西奥多·罗斯福。美西战争开始时，罗斯福辞去海军助理部长的职务，他组建了一支骑兵队，大多数成员是来自美国西南部的牛仔，他们能骑善射，还有一些成员是纽约的富家子弟，他们加入骑兵只是因为同罗斯福一样喜爱追求刺激。这支骑兵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罗斯福勇猛骑士。美国陆军在圣地牙哥附近登陆时，西班牙军队撤到城市的外围，西班牙力量最强的部队驻守在圣胡安山。当时的西班牙军队使用无烟火药，他们的火力不容易被敌人发现。美国那时还未有这种火药，但是就有格林机关枪，可以向敌人连续射出多发子弹。在格林机关枪的掩护下，美国士兵向圣胡安山发起冲锋。几位美国记者看到了这个战争场面，后来一位记者这样写：我见过很多反映圣胡安山冲锋的照片，但是似乎没有一张能够准确地再现我记忆中的那个场景。在照片中，士兵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山上冲，看来美军人数太多，敌人根本无法抵挡他们。他跟着说，其实是没有那么多人的，他们上山的速度很慢，亦不是排成直线冲锋，而是一群人一起冲，整个情景看来就好像有人做出了极其错误的决定，你会想叫那几个冲锋的士兵撤回来，不要去送死。当然没人要求士兵往回撤，美军攻上了圣胡安山顶，西班牙军队逃跑了。一位美军军官说，我们只需要守住圣胡安山，就能够控制整个圣地牙哥。美军指挥官威廉沙夫特将军向西班牙指挥官何塞特拉尔将军发出一封信，要求他投降。正当沙夫特等待特拉尔的回音时，西班牙海军试图突破圣地亚哥港的美军包围圈，但是他们失败了。美军继而控制了这座港口，这次失利打破了西班牙赢得战争的最后希望，西班牙再不能够向古巴增派兵力和补给。特拉尔将军同意短暂停火，以等妇女和儿童离开圣地亚哥，但是他拒绝沙夫特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于是美军开始攻击圣地亚哥，特拉尔将军尽一切所能守城，最终在7月17号他投降了，美国承诺将他的士兵全部送回西班牙。在这个之后的几个星期里面，美军占领了波多黎各和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美西战争结束了。这场战争只是持续了10个星期，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在法国巴黎谈判和平条约。打了胜仗的美国要求给古巴独立，还要求控制波多黎各和关岛以及占领马尼拉。双方很快在古巴、波多黎各和关岛问题上达成协议，但是在菲律宾问题上就存在分歧。西班牙拒绝美国占领马尼拉的要求，因为他不想放弃菲律宾这个重要的殖民地。为此，双方就和平条约的这部分内容的谈判持续了很多日。 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同李华就要参加暑期实习工作嘅面试，佢两个人都好紧张。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dressed to kill 以及 ants in your pants。
诶 ，Larry， 你嚟咗啦，坐呢度啦，我留咗位俾你噶。
Thank you， 李华。Wow， you're really dressed to kill today。
Dressed to kill？ 我睇起嚟似杀人犯咩？
No, absolutely not. Dressed to kill means you're so well-dressed that people will be unable to take their eyes off of you.
Oh, 你是说我打扮得好抢眼？多谢了。Your dress kills too.
We generally don't say a person's dress kills. You have to say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This means the way that they have dressed is bound to kill people because it's so eye-catching.
Oh, 我明了，应该说一个人 is dressed to kill.因为着得太抢眼，睇到嘅人都会吓到晕低，就好似系呢个人将佢哋杀死一样，系咪咁解啊
？You can put it that way. How about we practice a bit? How would you say I am well dressed?
Larry, you are dressed to kill.
Thank you. That's how you use the phrase. So are you, Li Hua?
但系我好紧张啊！你睇我脚喺度震啊
！Wow, you're right. It's like you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我边度有蚁啊？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means you're really nervous and anxious, unable to sit still.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是指一个人好紧张，坐立不安，就好似有蚁在裤里边爬来爬去。我真系咁样啊 ，Larry. How come you don't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唔通你唔紧张咩
？It's okay to say someone has ants in their pants, but it's a bit awkward to say someone doesn't.
你话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唔适合反过嚟讲。所以唔可以话 you don't have ants in your pants。不过 Larry， 你睇起嚟一啲都唔紧张。You look so cool and collected。
That's because I'm dressed to kill, so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first impressions. And I also spent 3 hours practicing the interview yesterday. I'm pretty sure I got this。
哦，你琴晚练习咗3个钟头，我都未练过，咁点算啊
？It's okay. You're also dressed to kill today.Just remember to smile and sound as professional and as natural as possible.
你要我保持微笑，然后讲说话自然，表现出专业水准。好，咁我试下啦。Larry， 问我一条问题啊。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an American slang and make a sentence with it?
Sure, I'll talk about ants in your pants. I'm so nervous that I get ants in my pants. 我唔得啦 ，Larry。
Relax, Li Hua. You actually made a correct sentence.
咦，撞啱咗啊，好险啊
！Do you feel a little more confident now?
好似真系觉得好咗好多啊。
See, you shouldn't worry too much.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s stopping you from doing well.
好啦，横掂而家仲有时间，你再问我一条问题啊。
Okay, Li Hua. Can you explain what it means when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When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It means that person has dressed up in such a fashionable or professional way that he or she attracts everyone's attention.
Very good. That's a good definition, too. I think you got this, Li Hua.
是咩？咁就好了。啊，轮到我了。
Good luck,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呢就是 dressed to kill， 表示打扮得非常抢眼。而另一个就是 ants in your pants， 表示坐立不安。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